早上好，晚上好，请将你的圣经再打开到《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今晚我讲到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我将会用一些的图片来与你们分享，偶尔我会这样做。好，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那读的时候你们也得知这一段经文呢，记载到大卫他的儿子死了，然后呢，在这孩子还活着的时候呢，跟孩子死后，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反应很反常，对不对？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他的儿子还活着的时候呢，他不肯吃，他不肯沐浴，他不肯睡，只坐在地上。然后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在祷告祈求神。那孩子死了之后呢，他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圣经说他就沐浴，然后换上新的衣服，然后还叫他的仆人把食物摆上。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位王，就是从以色列立国之后呢，第二位王，第一位当然是扫罗，那大卫是第二位王，所以他是王。那这个故事的上文到底是什么呢？当然因为经文太长，所以我就选择读13到24节。那让我们看前面的话，就是从12章的第一节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先知叫拿单，拿单来见这大卫，然后向大卫讲了一个故事。那故事是什么呢？这里在第四节和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的来读。有一个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对不起，字太小是吗？可以看得到吗？可以，很好。 OK， 再来一次啊。好，我们一起读。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神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取自撒母耳记下12章的第四和第五节。那从这两节经文呢，我们知道神差派了一位先知名叫拿单，是神差派他去见大卫王的。那拿单来见大卫王的时候呢，跟他讲了一个故事，那在故事里头呢，他没有提名，他只是讲到有一个人，他是富有的人，非常有钱，那他的产业是如何计算的呢？古时呢，是以有多少牲畜来计算，所以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有牛群有羊群，那有一天有客人来到他的家。那我们东方人呢，很好客，对吗？那有客人来呢，你一定会预备饮食，有一样事情，就是每当我们到中国去啊，我们有一点惭愧。那讲讲呢，因为到你们那边呢，你们实在很款待我们， 那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哇，桌子上摆上了很多的菜肴，但没有米饭。过后我们才知道，哦，吃完了这些才有米饭。那我们来讲已经吃饱了，哈哈，啊，但是太多了，啊，这是东方人的习俗，啊，我认为很好，啊，若你到西方国家呢，啊，就不一样，若他给你一杯水就算很好了，有时候一杯水也要问，哈哈，那我们东方人不习惯问了，啊，不习惯说，可以给我一杯可乐吗？可以给我一杯开水吗？我们不习惯问，啊，好，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位富户的家，这一个人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很无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舍得从他的牛群羊群中呢哪一只动物宰了来款待他的客人。他做了些什么呢？圣经说他就取了那穷人的羊羔，啊，那穷人的羊羔。好，我们再打开十二章，我们看第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啊，应该是第三节，对不起，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十二章第二节，找到一起读。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卖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的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吃他们所吃，喝他们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啊，那这里这个故事，啊，这个拿单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讲的很清楚，啊，为什么他形容这一只羊羔对这一位穷人家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对吗？他把羊羔放在他的怀中，他把这一只羊羔当作他的女儿，因为这是一只母羊羔，对吗？所以就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女儿。可见这穷人只有这一只牲畜，啊，那他也靠这一只牲畜呢来糊口，唯有的一只。但跟那一位有钱人家呢大大的不同，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呢，他有许多的牛群和羊群，啊，当我们讲到群的时候呢，记得这里讲的是不是几只，是算百只，啊，算百只，所以他有很多。其实把一只宰了算不了什么，对吗？但这个富户人家呢却舍不得，那舍不得是他的问题，对吗？但他现在所做的是非常的无理，他去那一户穷人家那里呢取了那穷人家的唯一的一只羊羔，取了。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不是那边说我可以吗？他去是抢了他人的东西，啊，那若以今天的情况来讲呢，这个穷人这个富户人家呢，他犯了这个 偷也可以，抢也可以啊，所以他犯了好多好多的啊法律。那但那时呢，他有钱嘛，他有势力，他引用他的钱财和势力呢来压迫这一位穷人家啊。所以拿单向大卫讲这一个故事，到底他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什么呢？在这之前呢，刚才我们读到第四、第五节的时候呢，第五节大卫就很恼怒，这个恼怒意思就是他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啊！的确，这个有钱人家这样的行为呢是该死啊。那到底讲这个故事的意思的用意在哪里呢？其实我们看下去的话，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了这事，没有怜悯。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第九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接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第十节，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远不离开你们，你的家。对不起。好，读到这里，我们大概知道讲这个故事的原因了。原来大卫已经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什么罪呢？就是首先他把别人的妻子呢带到王宫当着他自己的妻啊。那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名叫什么呢？那刚才我们有读到八四八，对吗？他把这别人的妻子呢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他。那怎样不正当呢？若我们看十一章的话，事情是这样那时候大卫跟他的军队在打仗，他们在打仗。那大卫是一国之君，也是军队的这元帅他应该率领军队去打仗，但圣经说没有。有一天他却留下来在王宫里，在王宫里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位美貌的夫人在沐浴，那他心里呢就起了恶念所以看到他就 起了恶念就是我要得到这个女人。那他把女人带到王宫里，那过后女人怀孕了，要怎么办呢？他就要想法子杀了他的丈夫，所以他把八十八的丈夫呢乌利亚把他派到战场的前锋 啊，知道哈，若把他派到前锋的话呢，他一定被敌人所击伤。啊，真的，在那一次呢，他出战的时候呢，真的被杀了，死了。啊，那大卫以为这样的方法来得到乌利亚的妻子呢，是一套很完美的这个计划啊，完美就是没有人知道了啊。那他也可以说啊，八十八怀孕是那个他的先生的，他的丈夫的，所以他想了这样的法子来掩盖他的这个罪，所以神就差派拿单去见他。大卫以为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那今晚上的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是全知的神。我们不可能说藏在一个角落做一些犯法的事而神不知道。神的眼睛看着我们，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一举一动，他知道。所以若有人想说我可以掩盖没有人知道，我们错了，神知道。所以我们不要遮盖我们的罪，因为圣经说遮盖我们自己的罪必不亨通啊！若我们把自己的罪藏起来，我们以为啊，不用紧，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事情，没有事情，这是错的。因为圣经说，若我们掩盖自己的罪，必不亨通，意思就是我们的所行的不会亨通。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功课。然后拿单向大卫讲的这个故事，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了哈，就是讲到大卫用不正当的手段把别人的妻子呢带到王宫里去，就像那位夫妇的家人用他的钱财势力把那穷人家的羊羔呢把它拿过来宰了来款待他的客人。所以刚才我们在经文一开始读到的时候呢，给我们看到拿单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还记得吗？前面我们读到大卫说那人所行的是该死的，那人所行的哈，所以他要知道那个人是谁。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第七节，你就是那个人。从大卫的写作里头，尤其是在诗篇五十一篇呢，还有诗篇三十二篇，给我们看到拿单指责大卫之后呢，他的确有悔改。我要说的就是大卫承认他的罪，因为拿单已经讲得这样清楚，大卫也知道，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已经知道。他知道的是什么？不是人知道他的罪，他知道的是神知道他的罪。因此呢，他向神认罪啊。那这里我们要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向神认我们的罪。圣经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若我们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信靠神所得的福气是那么好？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做父亲的，当孩子向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呢？我们很愿意饶恕他，对吗？我们不再惩罚他了。那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向他认罪的时候，他更要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需要向神认罪，记得藏这罪，遮盖他，我们必蒙，不会蒙神所要赐的福气。但认罪之后呢，神会赐福于我们。好，那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这里拿单就对大卫说，我们看第四节，我这里打印的是十五节，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且你所得的儿子孩子必定死。第十五节，拿单就归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好，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呢，这八十八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儿子，记得他们是在苟合的时候呢所有的孩子哈。那圣经说这个孩子必定要死，他会得重病。这个故事的记载要告诉我们，罪有工价，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无论犯什么罪都有一个后果。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哎，我犯了罪没有人知道就没有后果，这是错的。今晚上我要告诉大家，他有他的工价，罪有工价。我们看另一个，罪有工价，可以再看另一个，这一个图片我们都明白啊。这个人呢是被这执法人员，对吗？把他这个用手铐铐住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犯法了，对吗？他犯法了，这很明显。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法律，那法律应该是很公平的。所谓公平是什么？法律是用来对付那一些犯法的人，对吗？那你不犯法，那你守法，你应该不会害怕，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守法的公民呢，我们不害怕，因为法律保护我们免受这些恶人的伤害。这些恶人伤害无辜的人呢，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个我们都明白。这个人被捉的原因是因为他犯法了。当然这个是一个图片，他犯什么法？比方说他去偷窃，最近有一个人 他打扮好像一位信教徒、啊、信教徒是戴那个信度教、啊、是戴那个头我们讲讲他们头是绑着头巾对吗、啊、然后去打一个这个当铺、啊、那他以为这样打扮呢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他以为能够这个欺骗到这个执法人员就是警察哈、啊、我当然我们知道刑法人员呢他们很聪明啊那在三天之内呢就把他捉拿归案对吗三天而已算很好对不对啊所以他被控上法庭那我们大概也知道他的刑罚他要坐监牢我看要坐好几年啊因为他用恐吓性的哈恐吓什么他说他有爆炸的这个物品哈所以他用这样的恐吓那这位人他原本是想去打劫对不对不成功呢现在被捉了所以他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啊、那还有什么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工作上、啊、不守规矩滥用公款对吗最近我们也在报章读到、啊、有人滥用公款对啊然后被捉了中国最近也有一起这样的案件在我们的报章刊登了、哦、所以被捉了所以要面对法律的制裁那你说我没有犯法、啊、我只是抢了别人的妻子成为我自己的妻子、啊、没有犯法其实这原本呢是一个犯法的行为你知道吗你是有妻之夫那你去那你去拿别人的妻子当着你的妻子哈这个是犯法的那你说哎呀我只是拿他的50块他不知道他放在桌子上哈这也是犯法你知道吗因为你拿别人的东西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东西来用这就是犯法、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犯罪我没有得罪别人、啊、对吗我没有得罪别人、啊、我犯罪其实你想当我们向一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罪了那个人、啊、那你想一想大卫跟这位妇女八示巴你说八示巴是这自愿的吗他自愿的吗那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对吗有的说他自愿有的说因为大卫是王嘛那王把你带进王宫你不能够反抗对吗 OK 无论怎样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卫得罪了这位妇人对吗他得罪了这个妇人他也得罪了这个妇人的丈夫乌利亚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已经得罪了一个人看到吗你说我拿了50块、啊、因为那个人把50块放在桌子上那50块是那个人的你犯罪你得罪了那一个人对吗那你说没有没有我所做的这个犯罪的行为没有得罪人对吗我去赌啊我去赌赌到我没有钱了赌到这破产了对啊但是我没有得罪人啊我没有偷别人的钱去赌我是用自己的钱去赌 那你想一想，你把你自己的钱拿去赌，你没有得罪人吗？你的家人呢？你的爱人，中国国内的弟兄，称太太为爱人，对吗？啊，你的爱人，你的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妻子，没有爱人没有孩子，那你的父母呢？那我要告诉你，其实若你认为你没有得罪什么人，你已经得罪了自己。为什么讲呢？因为你辛辛苦苦的来这里赚钱，对吗？你应该把你所赚到的钱高高兴兴的带回国，对不对？但你想一想，你把它赌光了，那你回去的时候一无所有，那你不是得罪了自己？那更糟的是机票也不能够买，你想一想。但弟兄姐妹朋友们，今晚我们要知道的第三个功课，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很直接的，我们已经得罪了神，我们已经得罪了神。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看到吗？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我要加第四个功课，这第四个功课呢，就是即使我们在今生所犯的法没有人知道啊，很多人以为没有人知道，哇，我已经盖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哈，没有人知道我所犯的这恶行，你看，可能杀了一个人啊，把他的尸体埋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过了几十年也没有人知道，那尸体可能也不在了啊，你认为没有人知道了？圣经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非常公义的，法律是非常的公正的。怎样讲呢？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下一个图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朋友弟兄姐妹，神已经告诉我们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没有人能够逃脱。你说我犯的法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忘了七十年后八十年后我们要面对一个刑罚，就是死，没有人能够逃脱。那你说我犯法我死，你没有犯法你也死，很公平，对吗？你会觉得很公平啊，我犯法所以我死了。那一个人他一生行为很真断端正，很端正啊，没有犯法他也死了。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死后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记得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交账，就是说把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呢， 做一个交代。我杀了人，神老早就知道了，神知道。我们相信神，我们必须相信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他是完全公义的。所以按这定命，人人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我要问的就是，审判后结果是什么？这才是关键。那么圣经说，没有信耶稣的人要到地狱去，没有信耶稣的人要到地狱去，信耶稣的人要到天堂。为什么信耶稣的人能够到天堂呢？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死了，当当他们所有的罪。所以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救主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不是说我没有罪但是我要信耶稣，我们是说我有罪所以我要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是哪些人呢？我们打开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的一本书，你打开到最后最后的一本书，第二十一章，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圣经的最后的一本书就是在后面哈，找二十一章第八节，我看这个应该很容易找。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找到吗 ？OK， 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对，我们在这肉身有第一次的死，不过我们要害怕的是有第二次的死。我们有第二次的死，所以我说今晚上我们要学习到的功课就是罪有工价。这个罪的工价的结局就是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但这里的工价，罪的工价的死是讲到第二次的死，不是第一次的死，是第二次的死。这个是很严重的，让我们好，我们继续看。现在我们要看最后的那我们经文的最后的一段。大卫的儿子得了重病。那开始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他在孩子得重病的时候，但孩子还活着啊。圣经说他不沐浴，他不吃。所以他的行为呢非常的反常，什么都不做。那说什么呢？十六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是王，但是他选择躺在地上。这躺在地上哈，是表示他这个他在恳切的哀求，他表示他愿意把他的身份降得很低。因为王的床会比一般的人高，而你不能够 把你的床这弄得比王的高啊，就像泰国以前有这样的习俗，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在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呢，你的头不可以高过王啊。那你想想，那一个王他个子很矮小呢，他们就要跪在地上，所以你看到泰国人他会跪在地上，对吗？ OK， 个子矮，所以你要跪在地上。若那个王坐在椅子上呢，那你要更低了，你要找一个凳子、哦、比他更低了，所以你要找我们幼稚园用的凳子坐在那边。 OK， 但是若是王躺在地上呢，那怎么办？你就是无论讲你的头要比他低就对了哈。 OK， 可能你们有看过这一套戏Anna and the King， 有没有看？讲到这个英国到泰国去当英文老师的哈，所以他是英国到泰国去的这位妇女啊。那这个王呢就故意的挑剔他，就是说他尽量把自己呢蹲得越低越好，所以他要这个英国女士呢就是要低过他就对了啊，逼他哈低过他。所以这告诉你们这个好。所以当我们说大卫在地上的时候，躺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他把自己降卑了，你明白吗？他现在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我是王，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是我是从这个地上而来的。什么是地上而来？他的原文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从这个尘土而来的，你明白吗？因为我们是以尘土造的啊，所以大卫呢他愿意降卑，为什么呢？他希望神听他的恳求医治这个孩子。但记得拿单对他讲什么呢？这个孩子必定死啊，必定要死。所以孩子死了。所以过了几天，七天，最后的一个图片，谢谢。最后的一个图片哈，在十八节说到第七天，孩子死了。那大卫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经说完全的转变了啊，早些时候不冲凉不吃，对吗？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他叫人把这个食物把它摆在他面前，他穿这个冲凉，然后穿上这个清洁的衣服啊。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接受神的惩罚，他接受，他知道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我不能够阻止神所要做的，但是当我孩子还在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向神求。虽然神说他必定死，我还是可以向神求。但若孩子死了，我顺服。第二，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会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够回到我这里来。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十二章二十四节，对不起，应该是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三节啊，我们读：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的儿子孩子已经到一个地方，对吗？我必到那里去，但是我孩子到的那一个地方，他不能够从那个地方回到这里来。那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天堂。因为大卫说他能去吗？他信靠耶和华神，所以他不是到地狱的一个人，他是到天堂，他的孩子在天堂，他的孩子死了在天堂，不能够回到人间，但是有一天大卫能够到他那里去。大卫能够因为孩子死了停止这个进食和其他的动作，他有一个完全的改变，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孩子到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天堂。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一位信主的亲人离世了，我们会伤心，就像大卫他伤心，但同时他也在心里得到大的安慰。那个安慰是什么呢？他说我能够到他，我必到他那里去。我们的大安慰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到天堂去。有一天我们要与所有的信徒在天上有一个大的欢聚，这是我们的盼望。那朋友，若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快来信靠他，你才有这个盼望。不然的话，你想一想，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过后我们就消失了就像一百年前的人，我们都忘记他们是谁了。可能不要讲一百年，五十年前，那可能你二十年前的朋友你都忘了，我们很快就被人忘了。神不忘记我们，神要将最好的最好的永生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快来信耶稣，不要延迟。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故事，让我们从这里可以学习到这些宝贵的功课。我为这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们代祷，主你继续在他们的心里动工，给他们看到他们有需要来信靠耶稣。为弟兄姐妹们来交托，主啊，我们需要看到自己犯的罪，认我们的罪，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可以与神有一个很亲密很特别的关系。感谢你，你常常以你的话语来安慰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有一个定向，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往天堂的路而行。保守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